我们今天就用这个题目来思想约拿的神迹。那么约拿的神迹既然是过去的事情发生的事情，那么今天与我与你又有什么关系？我们可以首先这样子来开始说，约拿呢，他不仅仅是自己从死里逃生，就是他不仅仅是因为他从这个鱼腹里面存活了被吐出来，不仅仅是因为他自己从死里逃生，也是因为他个人的存活呢，使得尼尼微人得生命。那么这件事情就是预表了耶稣基督的受死埋葬跟复活，并且为世人带来新的生命。那耶稣基督自己就称为这个是在末世最终极的神迹，在末世最终极的神迹，在末世里面最需要的一个神迹。那么约拿的神迹这个观念跟这个称呼呢，是在福音书里面被提到三次。第一次呢，就是在马太福音的第十二章38到41节，我们一起来把这段经文读一次好吗？来，当时有几个文士和法利赛人对耶稣说，老师，我们想请你显个神迹给我们看。耶稣回答他们，邪恶淫乱的世代求看神迹，除了先知约拿的神迹以外，再没有神迹给他们看了。约拿三日三夜在大鱼肚腹中，同样人子也要三日三夜在地里面。在审判的时候，尼尼微人要起来定这世代的罪，因为尼尼微人听了约拿所传的就悔改了。看哪，比约拿更大的在这里。在审判的时候，南方的女王要起来定这世代的罪，因为她从地极而来，要听所罗门智慧的话。看哪，比所罗门更大的在这里。那么耶稣在这一段经文里面，他是对着文士跟法利赛人说的，因为他是回应他们的挑战，回应他们的一个要求，是要好像神要他要求耶稣开一瞬行的神迹，让他们开开眼界。那么这一段的耶稣基督的话呢，这个是就是这个马太所记载的话呢，它包括了两个部分，一个就是约拿的渔父的经验，三日三夜在大鱼的肚腹中间，人只要三日三夜在地里面，就是耶稣用自己跟约拿呢做一个对照。另外呢，他就是把这个宗教，就是文士跟法利赛人这些宗教领袖呢，这些领袖人物呢，跟尼尼微城的人来做一个对照。当时这些人来向他要求行神迹啊，我想这个后面的动机我们都知道啊，他不是真的要想明白耶稣基督的身份是什么，而是想用这个方法去挑战耶稣。但是耶稣却毫不留情的就提出来啊，这在一个在当时这样一个充满了罪恶跟充满了在这个宗教上面的不忠，对神不忠的这种的大环境中间，任何的神迹都没有用。想想看，耶稣基督已经行了许多的神迹了，但是这些人却反而要出来挑战他，所以他不打算要应这些回应这些宗教领袖的要求行个神迹。但是他说，这个世代不是没有神迹了，而是有一个真正能够使得他们能够面对、能够应付他们的需要的，真正是个世代所需要的神迹呢，就是约拿的神迹。那么约拿的神迹呢，不是指约拿他个人所行的神迹。事实上我们读约拿书从头到尾，约拿自己他没有行过什么神迹，而是说发生在他身上的一连串的神迹。那么我们之所以说神迹，是因为这些发生在他身上的所有事情都是神安排的，都是神主动刻意的去预备 去为他来安排所做成的事情，所以这些都是神迹。那么同样的，这些神迹呢，有一天也要出现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就是耶稣说，如同样人子要三日三夜在地里面。因此约拿的神迹也就变成了耶稣基督的神迹，就好像约拿三日三夜关在鱼腹里面，耶稣基督也照样的被害埋葬，要降在阴间三天之久。也就像约拿在鱼腹里面三天之后仍然能够存活下来，最后被大鱼吐出来回到旱地，耶稣有能够胜过死亡从死里复活。这约拿的神迹就是耶稣基督的神迹，就是死而复活的神迹。耶稣基督行了许许多的神迹， 但是耶稣却说，在这个末世这个世代里面，最重要的、最终极的、最能够最适应这个世代人的需要的神迹是约拿的神迹。除了约拿的神迹，没有其他更能够拯救这个世代的神迹了。因为对于被罪恶蒙蔽的人而讲，有一些很神奇的事情开开他们的眼界，叫他们暂时的去屈服在神的全能之下，并不能够真正的叫他们能够脱离罪恶的捆绑。只有相信，只有借着耶稣基督死而复活，才能够脱离罪恶，才是这个世代人真正需要的东西。那么这些福音书的作者马太在这里所写的，他所要传递的这个信息，当时是一些初代这个信徒，但是对于今天，对于你我以及我们的后代，也一样的有意义的。就对于你我以及对于我们的后代来讲，如果我们拒绝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这个事实的话，如果我们不愿意去相信，那我们就等于拒绝了神为着这个世代而行的神迹。在这个地方，耶稣把文士跟法利赛人做一个跟这个尼尼微城的居民做一个对比。他指出来的意思就是说，约拿呢，我们上次已经谈过了，约拿用一个很草率的一个方式，用了五个字的宣告，在一天的时间之内呢，就草率的就收场了。但是他用一天的时间，五个字的宣告就能够，而且是审判的宣告，而没有要求悔改的宣告。就这样子一天的时间，短短的就能够让这整个尼尼微城的人悔改。但是耶稣基督在这个他的这个世上三年的时间，他也一样的医病赶鬼宣讲，一样的行许多的神迹，但是他们还是不肯相信。就表示了这些文士跟法利赛人这些宗教领袖，他们比尼尼微人更加的冥顽不灵啊，他更加的狂妄自大。所以耶稣说嘛，当将来审判的时候，神会召尼尼微人的人站在这个证人席上面，加入这个指控在他们不幸的行列里面。因为在耶稣基督里面，在耶稣基督眼中来看，从这样的一个比喻里面来说，从这样一个比较来说，尼尼微人所代表的不仅仅是外邦人，尼尼微人所真正代表的是那些愿意谦卑悔改的人。他用这样子一个尼尼微人来对比中当时这些宗教领袖文士跟法利赛人他们的傲慢，跟他们的不幸，跟他们的不愿意悔改。这是第一次提到这个约拿的神迹。第二次呢，在马太第16章1到4节，在这里是法利赛人跟撒都该人来试探耶稣。大家记得哈，大家要留心，这里有个区别了。刚才是文士跟法利赛人，现在是法利赛人跟撒都该人，是不同的一个群体了。那么他们呢，就来也像来试探耶稣，就请他显个神迹，从来自天上的神迹给他们看。耶稣回答他们：傍晚天发红，你们就说明日天晴；早晨天色又红又暗，你们就说今日有风雨。你们知道分辨天上的气象，倒不能分辨这个时代的神迹。邪恶淫乱的时代求看神迹，除了约拿的神迹之外，再没有神迹给他们看了。于是耶稣离开他们走了。这段话里面同样的提到约拿的神迹这样的一个观念，那么也是说出来，这是耶稣所认为在这个世代里面唯一的一个神迹，或者说这个世代里面唯一所需要的神迹。但是在这段经文里面呢，并没有直接解释这个神迹的内容是什么，他并没有直接的解释像刚才马太12章里面所说的这个神迹是包含了是指到约拿在鱼腹里面的3日3夜的经验，也是指到神迹，也是指到这些尼尼微人听见了他一个很简单的审判的宣告就全程悔改。但是我们从上下文来推论呢，以及这里特别是对于法利赛人跟撒都该人来说呢，这个神迹，这里所说的约拿神迹，很显然的也是跟耶稣的复活有关系。因为法利赛人跟撒都该人有个共通点，就是什么？他们都不相信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他们都不能够接受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这件事情。而且法利赛人跟撒都该人在当时的社会上来讲，是可以算是最有学问的一群人了。但是耶稣基督却讽刺他们，他们有知识有学问去分辨天气， 分辨什么是晴，什么是雨，但是却没有分辨这个世代需要什么样的神迹。他们看不见耶稣基督正是神给他们那个世代的神迹。这是第二次提到约拿的神。第三次呢，是在路加福音第十一章二十九到三十二节，当众人越来越拥挤的时候，耶稣说这世代是一个邪恶的世代，他们求看神迹。这里是第三个群众了，这里是众人，记得哈，第一次马太福音提到是文士法利赛人，第二次提到的时候是法利赛人跟撒杜盖人，在路加这里说是跟群众，是跟众人。那么第三十节，约拿怎样为尼尼微人成了神迹，人子也要照样为这世代的人成为神迹。在审判的时候，南方的女王要起来定这世代人的人的罪，因为她从地极而来，要听所罗门智慧的话。看哪，比所罗门更大的在这里。在审判的时候，尼尼微人要起来定这世代的罪，因为尼尼微人听了约拿所传的就悔改了。看哪，比约拿更大的在这里。这段话跟马太福音第十二章的记载非常的接近，只是耶稣在这个地方呢是对着群众来说的，他不是特别的针对文士法利赛人或撒杜盖人这些宗教领袖或者是政治上的领袖，而是广泛的指的群众，指的这个世代里面所有的人。而且耶稣基督在这里强调他自己要成为这个世代的人的神，最大的神迹。第三十节，约拿怎样为尼尼微人成了神迹，人子也要照样为这世代的人成为神迹。那么路加在这里 就类似马太，他也记载了耶稣提到南方女王的这个故事。那么我们从列王记上的记载里面，我们知道说历史上这个南方女王是指到这个示巴女王。那么这个示巴女王是一个外邦的一个女王呢，她都愿意来听以色列王以色列王所罗门的教导，他来寻求这个所罗门王的智慧。然而在这个地方很清楚的说，耶稣比所罗门更大更有智慧。再加上尼尼微人听了约拿所传的就悔改了，但是耶稣比约拿更大。那么这两个加起来就说明这个世代的人，就耶稣在那个时候的世代的人，比尼尼微人更加的邪恶，更加的不幸，更加的顽固，更加的没有办法开导，所以也就应当更加的被定罪。所以这个约拿的神迹在这三段经文里面，他是扮演这样一种的角色。耶稣是用这个约拿的神迹来定当时世代人的罪，来说明当时世代人为什么配得，为什么应该得到神的这个审判。但是同时他也用约拿的神迹再转变成他自己的神迹，自己要成为这，用约拿一个对照说了，他自己要成为一个神迹，是要将世人这个世代的人从他们没有办法解脱的这种的困境中间拯救出来。所以我们就要想想看，为什么要说约拿是为尼尼微人而成了神迹。那我相信耶稣的意思是说哈，如果呢，假设约拿在海里面或者在渔夫中间死了，那么尼尼微人便没有办法借着他而得救了。当然你可以说神可以借着其他的人来拯救尼尼微城人，那是绝对可能的事情。但是就约拿的神迹这个观念来讲的话呢，如果约拿在海里面死了，在渔夫中间死了，神就不能借着他继续的去与尼尼微城宣告他审判的信息，使得尼尼微人都因此悔改，那么这就不成为一个约拿的神迹，而可能成为一个另外一个先知，可能成为拿约的神迹哈。那么但是不管怎么样，就不再是约拿的神迹了。那么所以神救约拿是因为他要救尼尼微人，神拯救约拿从渔夫中间能够存活，不仅仅是为着约拿的缘故，他更是为着尼尼微人的缘故。所以因此约拿是为了尼尼微人而成了神迹。换句话说，约拿在渔夫里面的经验呢，它不仅仅意味着神对约拿自己的拯救，而是反映出来神要借着拯救约拿来保存一个拯救尼尼微人的一个出路。 正如神让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不是为了拯救耶稣自己，而是为了借着耶稣的复活来拯救世人。耶稣不需要拯救，对不对？但是耶稣基督也一样经过三日三夜在地里面，是因为要用这样子作为一个复活的记号来拯救世上的人。当然这些是我们对于约拿的神迹的一个了解，就耶稣基督他用这个约拿的神迹这句话，或者说这个名词或者这个观念，他一方面是 用这样子一个神迹来定那个世代的罪，同时用这个神迹转化到他自己的身上，将来他的复活来说到他才是真正的神迹，他的复活才是真正神为这个世代所预备的神迹。好了，那么对于我们今天来讲，对今天的信徒来说，我们已经在耶稣基督里面看见了并且也相信了这个约拿的神迹的意义，所以对我们基督徒来讲，我们已经借着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从最终得到拯救了。这个约拿的神迹在耶稣基督身上已经应验在我们的身上，我们因为已经因着这个神迹要得救了。那么这个历史上面的约拿的神迹对在我们生命里面又有什么，还有什么其他的意义呢？我们应该怎么样去想，怎么样去理解这个约拿的神迹？这个经文今天我们依然在读，这段话依然是对我们今天来说的，那我们应该怎么样去领会这个约拿的神迹呢？约拿的神迹跟我有什么关系，跟你有什么关系？我相信我们可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就正如神差遣约拿，差遣耶稣，神要在他所差遣的人身上成就一个 神迹故事，成就一个救赎信息，他所差遣的人的生命就是这个信息。我相信我们可以从这个角度去思想约拿的神迹跟我今天有什么关系。约拿书里面满了神迹，满了奇事，但是都是神做的。第一章里面的风暴，第一章里面的风暴的突然间的来临跟止息，第二章里面的这个鱼腹里面他从鱼腹中间能够被吐出来，第三章讲到这个尼尼微城一月之间全城悔改，第四章讲到这个蓖麻跟着虫子跟着炎热的东风等等，都是神迹，都是神做的。但是这些事情都不是约拿书里面最重要的事情，不是，甚至不是约拿书里面我们需要更多去留意的事情。更重要的是留意约拿他自己，是约神借着这些事情，神安排的这些事情发生在约拿的身上，形成了就写成了这个约拿的一个传奇的故事。神迹就是神的作为，而不是人的作为。无论是风暴也好，是个大雨也好，是个蓖麻也好，或者虫子也好，是个炎热的东风也好，都是神迹，都是神直接施行的，从来没有经过约拿的手。那么约拿固然在尼尼微是宣讲神的 一句话，但是他也只是平铺直述的一个转述而已，在他的宣讲里面并没有任何其他的神迹奇事的伴随者。在这个地方神为约拿所行的这一切神迹，约拿只不过是在这里领受而已。这些神迹的对象是约拿，不是约拿自己在行神迹。所以呢，我们再次强调，就是说约拿的神迹，他不是讲到说约拿是行神迹的先知，而是接受神迹的先知。约拿不是传讲信息的先知，而是一个领受信息的先知。约拿书里面最主要信息其实是对约拿说的，而不是对尼尼微人臣说的，是要对约拿来说，因为要借着约拿在这个故事里面，在他的生命里面去展现神的作为， 去表现出一个神的一个很重要的心意，传达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就是什么？就是神的恩典没有任何歧视的，要临到所有愿意以信心回应他的人。就是约拿的神迹至终啊，是讲到约拿自己他借着他的生命中间所发生的这些遭遇，来说明神的一个心意，就是神救赎的恩典没有任何歧视的，要临到所有愿意用信心回应他的人的身上。所以约拿的遭遇不仅仅是为了自己个人了，而是为了尼尼微人，也是为着日后所有的人。 所以神在约拿身上所做的事情最直接的是为着当时代的尼尼微人，但是间接的也是为着日后所有的人，是为着耶稣基督那个时代的人，是为着马太跟路加所记载福音书的时候那个时代的人，也为着那些世代人的后代，也为着今天的你我，为着我们的后代。就是换句话说，神用约拿作为一个所谓的这个 object lesson， 就是有个实物的教材嘛，用它作为一个这个 demonstration， 用它作为一个这个样品屋一样的，作为一个示范，作为一个样本，要借着他的这个生命中间跟神之间的一个互动来显明神对世人的心意。因为你想想看哈，如果我们单独的把约拿所传的这个五个字的信息，再过40日，尼尼微人、尼尼微城要倾倒了。我们上次说过，希伯来文里面只有五个字。那么这五个字，如果你把这五个字拿掉以后，这整个约拿书里面没有神的信息，没有神向世人所宣告的信息。而这个向世人所宣告的这个信息本身呢，跟圣经整本的信息其实前后连贯是一样的。圣经书里面许许多的先知书都在这里宣告神要惩罚悖逆的子民，对吧？你把约拿书拿掉，其实并没有影响整本圣经的信息的这个完整性。单独来看，并没有任何。所以我们要知道说，这个约拿书它其实一个更深的一个更有意义的一个含义，就是说神要借着约拿这个特别的先知，要借着他的这个固执，要过着借着他的一些观念，借着他对于神的认识，借着他跟神之间的一种的互动，神要他去，他逃了，那么他还求死，他求死了一次还不够，还要求好几次的死，对不对？他反反复复地坚持自己的主张，他坚持自己是对的，神是错的，他坚持自己才是公义的人，神是不公义的。那么他借着这种他的个性，借着他跟神之间的一种的来往的这种互动，要带出一个信息，就是神要借着他来说明他向世人的心意是什么。那对我们来讲，我们对我们个人的反思来说，我们可以这样去想，就是我们都是神的工作，就是按照保罗所说的，我们原是他的工作，是在基督里面造成的，我们都是神的作为，我们每一个人的一生都是神的作为。神迹是什么？神迹就是神的作为嘛，最基本的就是神的作为。但是神的作为是在他每一个属他人的子的这个子儿女身上的，而且神的作为在每一个属他的儿女身上都不一样的。我们每一个人跟神之间的互动也不一样，有些人就是像约拿一样非常的固执的，但有些人就是非常的顺从，非常的温柔，非常心非常软的，神说什么马上就听得进去的。但是有些人就是硬邦邦的，你再怎么说，你说10遍20遍100遍他听不进去的，有可能啊，对不对？神他在每一个人的身上的作为都不一样，但是不管怎么样的不一样，每一个人，每一个属神的子女，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独特的神迹。你要对自己说，我是神的神迹，我的生命是一个神迹，不仅仅是出生的时候是神迹，我这一生神把我带到这个地步，以及我将来要走的道路是神的神迹。纵使我不能够完全明白，而且我一定没有办法完全的明白，我只能够明白神要我所明白的。如果神仍然是隐藏我不能够明白的，我还是没有办法明白。但是无论如何，我的生命是一个神迹，是一个独特的神明，只此一家，别无分店。你也是一样，你有一个独特的神迹，只你一家，别无分店。那么神的作为是叫耶稣基督的生命今天借着圣灵在我们里面活着，这保罗所说的，对吧？如今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 我们因此就要成为现代的人的一个神迹，就如同约拿成为为了尼尼微人成为一个神迹，耶稣基督为了这个拯救这个世界，他成了神迹。我们今天承继了耶稣基督生命的人，我们是要为着现今世代的人成为一个神迹。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都是会成为神所塑造的一个信息，一个救赎的信息。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我们的都是能够成为一个神所能够使用，使现今世代的人得到拯救的一个神迹。这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每一个属神的儿女的人所不能够推卸，不能够推诿的一个使命。这个神迹不是为了我们自己自我感觉美好，这个神迹是为了别人的，是为了我旁边的亲人，是为了我旁边的父母亲，是为了旁边的儿女，是为了我旁边的朋友同学同事，是为了我的邻居。神把我在这个世代里面做成一个约拿的神迹，他要透过我的生命，要透过你的生命来向这个世界来说话。我相信约拿的神迹对今天来讲，我刚才说了，就如同约拿神差遣约拿去尼尼微，神差遣耶稣来到这个世界，神今天差遣圣灵住到我们每一个属他的人的生命里面，他差遣我们在活在这个世界里面，我们每一个人属他的人都要成为一个约拿的神迹。但是不是为了我们自己，是为了其他的人。那我们怎么去做呢？当然做的方法可能很多了，每一个人怎么样活自己的生命都不同，我们每个人都不一样，每一个神迹都是他的独特的。我不能够重复神在你身上的神迹，你也不能重复神在我身上的神迹。你的际遇跟我的际遇跟他的际遇都不一样，是不是？但是我们有一个共同点，就是耶稣基督曾经说过嘛，就是说我们离开了他什么都不能够做，对不对？所以我们要连于元首基督，我们才有可能活在一个神所塑造的神迹里面。连于元首基督，我们耶稣基督一个最好的比喻就是还是回到这葡萄树跟枝子的关系。他是葡萄树，我们是枝子。一个有生气的有生命的枝子会不断的从这个树上面去吸收养分，吸收水分来成长，有一天会在它的枝头绽放花朵，结成果实，对不对？但是不是说每一根枝子都一样，虽然是同一棵树，同样的种类的果子，但是我敢担保吧，没有人能够敢说你家里种的苹果树有一天你能够找到两颗苹果一模一样的，100%完全相同的，或者说它的味道完全相同的，它里面的这个水分跟养分完全一样的。我们中间很多人家里面种果树，如果有一天你能够找到两颗证明出来是完全一样的，那我是五体投地啊，你这个种果树的能力特别强，是吧？我们每个人都不同，每一个人都是很独特的，每一个人都有各自的精彩的地方，因为是神做的。我们都是神的 masterpiece， 我们都是神所做成的善功啊，是吧？而且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被差遣的，都是成为耶稣基督的见证人。我们是什么样的人，我们就会有什么样的见证。我们的个性，无论是固执也好，或是柔软也好，我们的这个心态，无论是很容易顺服，还是说很心硬，我们的际遇，无论是生在哪里，长在哪里，工作在哪里，学习在哪里，我们的际遇都塑造了一个很独特的生命的见证。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一个独特的一个生命的一个信息。但是重点在于说，我们要像这个枝子接连于这个树上，不断地从这个树上去吸收养分跟水分，成为一个有生命的枝子，成为一个有生命的见证人。我们去吸收神的话语， 我们去吸收神在肢体之间给我们的这种爱心的关照，我们去吸收神用各样的方法临到我们身上的恩典，我们去吸收神在我们犯过错的时候给我们的饶恕，我们去吸收神给我们圣灵里面的力量，让我们能够去饶恕人，让我们能够越来越多接纳那些我们原来不太能够接纳的人。这一切把它化成我们自己的这生命里面的经验，这样的一个经验就成为一个个人生命的信息，能够传递出去。我们所传递的生命的道，是我们亲眼见过、亲耳听过、我们亲手摸过的。这就是约拿的神迹落实在我们身上的时候。难怪在新约里面，保罗跟其他的使徒常常的勉励当时的这个基督徒们要在自己的生活上面将表明出神的生命之道。这个生命之道不仅仅是一种知识存留在我们的心里面，不仅是成为一种价值观念，它是要在我们的生命中间来活出来的。保罗对哥林多教会的这些信徒们勉励他们要在各样的忍耐、患难、贫乏跟困苦的人生历练中间表明自己是神的用人。我们所经历到的每一件事情，我们所遇见的每一个人，我们的每一个神在我们这个心意中间的改变，每一次的心意里面价值观念的冲击，都是可以成为神塑造出来的一个生命信息。我也曾经说过哈，我们旁边的人，我们周围的人，他不仅仅是要听见福音的信息，他们更是要看见福音的真实。我们说信福音的人，信耶稣基督福音的人，我们会有这样子或那样子的好处，我们会得这样子或那样子的益处，我们的生命会如此那样子的改变更新。那么那些听我们宣讲这种福音的人，他要看见在我们的身上我们所讲的是否是真的，他要看见我们所说的那些好处、那些益处、那些更新改变是否是真的，他要看见我们所宣称的那种平安、那种的心、那种喜乐的这种的心、那种忍耐的心、那种靠着主能够真正去爱人的心。人要看得见这些事情是真的是假的，但是无论是人现在看得见还是将来看得见，我们必须要心清楚，你我都是一个今天这个世代里面的约拿的神迹，我们的生命就如同约拿的生命。我们神在我们身上让我们所经历到的一切，就如同神让约拿在他身上所经历到的一切一样。约拿成为尼尼微人的神迹，我们成为这个世代人的神迹。而我们之所以能够成为这个世代人的神迹，不是因为我们有什么好，而是因为耶稣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他是这个世界整个世代从亘古到永远，他是唯一那个至终的神迹。